当卢淑娟把话头一转，把多数人都蒙住了的时候，王一民不由得暗暗点了点头。他心里想，不怪卢老头说他这个女儿比儿子强过多少倍，今天看来真是此言不虚了。他竟能在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情况下，就从容不迫地扭转了局面，使他卢家人不至当众出丑。这真是个不平常的姑娘啊。想到这儿，王一民为助这姑娘一臂之力，就趁着乱哄哄的当口，对卢秋影小声嘱咐着：师兄，一定要听令姐的，不要说和她相反的话，记住啊。王一民说完了，发现柳絮影正看着自己。从他的眼神里，王一民觉出来柳絮影根本没相信卢淑娟的话。王一民又回头看看赛尚霄，发现赛尚霄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架着二郎腿，像看戏一样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时候，那几个被卢淑娟说得兴奋起来的演员还在继续说着。只见何一平指着墙上挂的电影明星谭英的大照片喊起来：哎，其实秋影早就爱上这一行了，你们看他把谭英的照片放得多么大，这说明他对艺术的向往。哎，那下面还提着词呢，你们等我念一念啊。何一平一边说着一边向照片走去。这时候赛尚霄说话，他对何一平摆了摆手：哎，算了算了啊，不要念了，咱们这里有人并不喜欢这位电影明星。
哦，
对了对了，旭影就不喜欢谭英，他从来不看他的片子。柳旭影一听忙摆了摆手：哦，那是我个人的好恶问题，人各有所好，如果大家都只喜欢一个演员的话，那天下的电影都用他一个人演不就完了吗？不能这样，我不喜欢人家可以喜欢吗？柳絮影正说到这里，只见卢秋影喘着粗气一举手：不，你不喜欢的我也不喜欢。我他忽然一转身，跳到谭英照片前，一伸手抓住镜框，咔的一声从墙上把照片拽下来了。大家都被卢秋影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呆了。正在这时，冬梅推门进来，站在门旁：少爷小姐，老爷说请客人到餐厅去。天还没有黑，可是卢家的餐厅里已经是灯火辉煌了。现在宴会已经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到了开怀畅饮的时候了。主人卢运起带头解开了黑色西服上衣的纽扣，不断地举杯祝酒。春兰、夏娟、秋菊、冬梅四个姑娘都穿着同样雪白的布拉吉和同样高的高跟鞋，便梢上系着同样的红绫子，端着摆满各式名酒的银盘子，围着餐桌给客人们斟酒。当冬梅给王一民斟酒的时候，王一民往餐桌下边横头方向一努嘴儿：冬梅，你看你们少爷眼睛都喝直了，你快告诉你们小姐，让她劝劝她不要再喝了。哎，冬梅答应一声，就往坐在斜对面的卢淑娟那边走去了。王一民还在看着卢秋影，只见卢秋影两眼直勾勾地向坐在餐桌上方的几个人望着。原来今天的坐席是预先安排好的，按名签落座。赛尚霄这位编剧坐上了左列的首席，他的下手是名演员柳絮影，再下手是何一平，三个人正好挨着。 依照卢秋影的性子，本来要坐在柳絮影下手的，但他们家是讲究规矩的。开席前，老主人卢运起虽然已经声明今天是家宴，没有外人，而实际上却是内外分明。卢秋影这个小主人必须坐在末位相陪，他的姐姐卢淑娟却被安排到右侧当中，和刘别玉兰坐在一块。王一民也被算作陪客的，被安排到卢淑娟的斜对面。这样一来，卢秋影就坐在离柳絮影很远的地方，连说句话都不可能。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柳絮影和塞尚潇说话碰杯，有时候何一平也凑到柳絮影耳边说些什么。当他的老父亲敞开衣襟以后，柳絮影也把西装上衣脱了，只穿着那件豆绿色的旗袍。其实在这屋里热度升高，喝酒后身体发热的情况下，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看在卢秋影的眼里却变成了强烈的刺激。他只觉得心里不断翻腾，热血直劲往脸上涌，于是就不断地往嘴里灌酒。而仅靠末席坐着的几位又都是剧团里监管布景、服装、道具的一般演员。这几位年轻哥们儿专爱喝烈性酒，他们喝的时候当然也要让这位少爷了。而卢秋影却又来者不拒，有酒必干。这些卢淑娟均看在眼里，但他也没有办法，怎么能当客人的面让做主人的弟弟少喝呢？而他也不知道那都是烈性酒，以为喝多点也不要紧，反正弟弟离柳絮影那么远，想求影也困难。当冬梅把王一民的话传给他以后，他曾悄悄地写了一张纸条让冬梅传给他弟弟，让他不要再喝了。但是纸条并没有起作用，卢秋影看了一眼就攥成个团扔在地下，照样喝他的酒，企图用酒的刺激来顶住另外的刺激。这以毒攻毒的办法只能使他自己深受其害。而精明一世的卢运起今天却在他这宝贝儿子身上漏了一空。第一，他离得太远，看不大清楚。第二，他还要应酬坐在上手的那些客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他根本不知道他儿子这一夜之间的骤变。他原先还担心他这个儿子可能高傲的不大理睬坐在下手的那几位客人。当他瞥视了几次以后，发现他儿子还和那几位客人碰杯呢，于是卢运起放心的不再看他了。而当他觉得自己的酒已经喝得差不多，总坐在那里会使这些和他社会地位相差悬殊的客人一直受着拘束，不能尽情欢饮的时候，他就悄悄地走了出去，想在外边散散步，一会儿再回来。王一民原本有话要和卢运起单独说，始终没有找到空隙，这时也顾不上再管卢秋影了，而实际上他也没法管，于是王一民也就走了出去。王一民走出西楼门一看，外边早已是月上东楼，繁星满天了。借着星光月色，他看见卢运起正站在东楼门东侧几大盆花草前边闻花香呢，王一民便也漫步踱了过去。卢运起听得脚步声，便回过头来：“
哦，师兄怎么也出来了啊？不再多饮几杯吗？”“
啊，老伯，这家宴真是酒醇菜鲜。”小侄坐在那里就忍不住要喝，再不离开恐怕就要酩酊大醉了。 就是现在也有飘飘忽如一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之感喽。哦，卢运起一边笑着一边摘下一朵小黄花递给王一民。
哎，师兄你看，这花可以醒酒，闻一闻就能使师兄从天上回到地下来。哦，
王一民接过花来一闻，只觉得一股幽香夹着一丝凉气扑鼻而入，沁入心肺，顿觉精神为之一爽，不禁连声称赞：“嗯，好香，好香啊！”卢老，这是什么花儿？不但异香扑鼻，而且有一股清凉之气，真使人有醉意全消之感呢、啊。
哦，这花嘛，产在南方，名为艾纳香，中医学上用为芳香开窍药，可以制成冰片，因为它含有一股清凉之气。
哦，我看这花的形状有点像菊花，可又不是菊花。
你说对了，这属菊科，可是却在春末夏初开花，也可算作夏菊了。师兄，你再摘两朵回去夹在书里，香气经久不减呐、
啊。卢运起一边说着，一边又选了一朵大一点的摘下来，递给王一民。王一民接过花，有意的挑起了话题：“
老伯，这可真称得上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啊！
这种雅兴，只有像老伯这样陶渊明式的高人隐士才能具有啊！
哎，这两年老朽倒真是过得这样悠闲岁月呀。不过近几天又有些不行了，自从答记者问在报上一披露，那些同病相怜的亲朋好友和往日的门生故旧又都涌上门来，使我不得安静喽。
哦，啊，这种情形小侄也有点感觉到了，方才在大门外就看见有两位客人坐着小汽车走了。
可是一高一矮啊。
正是，要是小侄没认错的话，那个高大的胖子是不是在警务界干事？
哦，师兄在哪里会过他？
啊，小侄没有单独见过他。前些天我们一中出了那件所谓反满抗日的案子，就是此人领着一群警察特务前去查办的。看样子他已经成了日本人的。王一民说到这里并没有马上说下去，好像是在寻找一句恰如其分的词儿，眼睛却在注意地看着卢运起。卢运起却不加思索地接下去：“
忠实的奴才和走狗，对不对？”
啊，老伯真是目光如电，洞察一切了。但是不知道这种人怎么能和府上。
唉，
卢运起叹了一口气，
借着一点瓜葛姻亲，早年曾经不断前来走动，自从他投靠了东洋人，我就不再理他了。不过今天嘛，据他自己说，也是看了我的答记者问，便会同我的一个老下属，哦，就是你在大门外看见那个矮个的，两个人一同前来，声言是给我请安。
哦，那个矮个的倒是东洋派头十足啊，小侄乍一看真的误以为他是日本人，对不对？
是的。也难怪师兄误会啊，此人确实从里到外 都被日本人给划进去了。他早年在日本高等学校念书，后来又进了早稻田大学，前后在东洋三岛上住了7年，回来以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因为和他父亲是同重相绑的老同年，就把他留在手下了。那时候以为他只是在生活上被日本人给同化了，哪知道他却当真的投靠了日寇，爬上了厅长的位置。今天见面，我真想狠狠地训斥他一顿，完了就赶出去。可是他们一进屋就口口声声说来给我请安。我转念一想，在这乱世之秋，对这样的势利小人还是少开罪为佳呀。更何况训斥也没有用，他老子就因为他认贼作父而郁闷而死，我就更无能为力了。再说他儿子何一平还在剧团里，有这么几层关系，我就不冷不热的把他们敷衍走了。哦，老伯所虑极是，对这种人是易于用软钉子的。不过这种人在这种时候前来看望老伯，能单单是请安问好？不知老伯……哦，老朽也正在转这个念头啊。这两个人今天表现得异常谦恭，尤其是那个何占鳌，我让了半天他才肯坐下，连屁股都不肯坐全。开始嘛是静口不谈时事，后来还是我问及对我那答记者问听到什么舆论没有，他才讲了一些，中间还讲了日求御指雄一的一段话。哦，听了卢运起提到御指雄一，王一民的心里一动。哦，什么话呀？据何占鳌说嘛，御指雄一看我那答记者问的时候，正巧他也在场。那个老贼看完了，把报纸往桌子上一扔，冷笑一声说：“卢运起这个老头真狡猾，他把自己说得糟乱不堪，好像行将入目了，自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对他毫无办法了。可是他想错了。”我认为他这篇答记者问是拒绝和我们合作的公开声明，甚至像一篇挑战书。我希望他能明白，凡是向日本人挑战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得到好结果的，包括他们的张作霖大元帅在内。哦，不知老伯对御指雄一这番话，我当即纵声大笑着对何占鳌说：“张大帅拥有甲兵百万，所以他值日本人一包炸药。我卢某人手无寸铁，值得日本人为我费心吗？何况我深居简出，不过问任何政事，不参与任何活动，我这里无息可寻，日本人又岂奈我何呀？”那么何占鳌听了老伯这话有什么表示没有？他也跟着我高声笑起来。倒是那个葛明礼说日本人诡计多端，劝我多加小心。嗯，依小侄看，他们的文章就是坐在御指雄一那段话上。御指雄一说老伯那篇答记者问像是一篇挑战书，小侄看他这段讲话倒是一篇地道的洞下词。嗯，是这样，洞下之意我已经察觉到了。卢运起点了点头，而且我也越来越觉得这两个败类来我这里的真意就在这里。不过他们俩很狡猾呀，一直等我问到才说， 使我几乎被他们蒙骗过去。实际上就是老伯不问，他们也是要说的，不说怎么回去交差呀？嗯，是这样，是这样，师兄言之有理呀。不过洞下嘛，对我毫无用处。老夫要学那姜太公，任凭风浪起，稳坐着钓鱼船喽。嗯，老伯深居简出的办法是非常高明的。不过近来亲朋好友门生故旧来多了，是否会疑人以口实呢？这一点不知老伯，这个嘛。卢运起捋着胡须沉思着，没有再说下去。王一民停了一下，然后问卢运起：卢老，方才小侄念了两句陶渊明的诗，在那两句上边的四句也很有味道，很能发人深思的。哦，卢运起继续捋着胡子想了想，然后点点头：
我明白师兄的意思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好，好，好一个而无车马喧。今后老夫要以陶渊明为师，闭门谢客，不疑人以任何口实，使我心远地自偏，真正成个隐士，你看如何呀？啊！说完，卢运起就大笑起来，王一民也高兴地笑了。正在这个时候，春兰和冬梅两个姑娘一同从西楼门里冲出来，他们俩站在门前张皇四顾，听见笑声略一张望，便一同向卢运起和王一民这边猛跑过来。卢运起早已看见他们俩，还没等他们二人跑到跟前，就大声斥责：
跑什么，野性不改，成何体统？
卢运起话音未落，那两个姑娘已经跑到他的面前了。春兰先开了口：
老爷不好了，烧烧！
王一民心里猛然一动，怎么，是少爷出事了吗？
嗯，是的，少爷喝醉了。
哦，卢运起一听也是一惊，但仍然保持着镇静。
喝醉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搀他回房间。
不，老爷。
冬梅这次竟然违反常规，还没等老爷说完就高声抢言：
老爷，少爷醉过头了，已经人事不省，他们说连脉都摸不着了，还说要断气儿了。
什么？
卢运起吼叫了一声，那红晕的双颊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他往前抢了一步，身体摇晃了一下：
要断气儿了。是。
天哪，老夫休矣！
卢运起高喊了一声，举步就向西楼门跑。他刚踉踉跄跄跑了几步，身体就失去了平衡。这老人平时本来是步履轻快而矫健的，可今天不行了。王一民忙跨前一步，一把扶住了他。冬梅也从另一边挽住了他的胳膊。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卢运起就往西楼跑。春兰在后边喊了一句：
我去请太太们。
说完扭身跑进了东楼门。在王一民和冬梅驾着卢运起快跑到西楼门前的时候，另一个姑娘秋菊又从门里冲出来了。卢运起一见秋菊连步也迈不动了，
是完了。
秋菊忙答了一句：
老爷，我去请医生。
说完没等卢运起再问，就冲院里高声喊起来：
司机，司机，开起车。
王一民忙用力架着卢运起：卢老，卢老，快进楼吧。卢运起被架进了西楼门。
一进楼门就听见一片喊声：“秋莹，秋莹，弟弟，弟弟，少爷，少爷！”
餐厅本来在楼下，但是这时候人们都站在走廊里。卢运起一被搀进来，就有人推开另一扇门：“
哦，老爷，他们在客厅里。”
卢运起被搀进了客厅。客厅里，一群人正围着一条大皮沙发叫喊着。在墙的一角，并排坐着柳絮影和刘别玉兰。柳絮影低垂着头，揉搓着一条花手绢。刘别玉兰正对着他的耳边低语着。一看卢运起进来，刘别玉兰马上站起来。柳絮影抬起头看了一眼，也站起来了。此时柳絮影脸上的红晕减退了，头发有些蓬乱，眼圈发红，有点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梨花。柳絮影的头很快又低下去了，而且低得比方才还深。王一民见此情景，心里明白了八九分，自己担心的事情终于闹出来了。围着皮沙发的人发现卢运起被搀进来，立刻闪开了一面，喊叫声也停下来了，屋里立刻静下来，静得真有些吓人。卢秋影的整个身子露出来了。这位少爷平时脸色就是苍白，这时候白里透青，真是面如死灰。只见他牙关紧闭，眼皮不张，一缕大波纹的头发散在额前，口水从薄薄的嘴唇里流出来。跪在他头前的卢淑娟，雪白的双颊上挂满了泪痕。这时候他高叫了一声：“爸爸！”就站起身猛扑过来。卢运起先是愣了一下，猛然间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力量，他推开卢淑娟，睁开搀扶他的王一民和冬梅，几步就奔到卢秋影跟前，扶下身抱住卢秋影的双肩，摇晃着喊了一声：“少全我儿！”接着身子往起一挺，头往后一背，牙关一闭，往后便栽。已经早有预感的王一民这时把卢运起拦腰抱住，高喊了一声：“老伯！”屋里顿时乱了套了，大家又都奔卢运起拥来，叫喊声又连成了一片。